刘安琪回忆说，民国22年11月，李济深、陈明书、蔡廷锴、蒋光鼐这几个叛徒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。此即所谓缅甸第五次围剿的战争中，我在江西中南部打了一仗以后，奉紧急命令，以我们的师为先锋，从金溪、资溪经过上饶、广丰，越过仙霞岭南端，进入闽北，到蒲城、建阳、建瓯讨伐人民政府。那个时候交通不大方便，走的路线仍然和北伐时差不多。我们的部署是87师在左翼，36师在右翼，闽西还有蒋鼎文部的第9师，师长是我的同乡李玉堂。我们从建阳、建瓯下来，到玉山街就展开对叛军的攻击。19路军在闽北有2个最坚固的据点，右翼在南平、延平附近，左翼就是古田、水口这一线。不到3天，宋希濂的36师和他的部队攻下南平，接着由我担任古田的正面攻击。守古田的是赵一坚的部队，一开始打得非常激烈，我的连长、排长阵亡1/4。这个时候彭梦吉是配属我的炮兵营长，用的是德国的苏鲁通山炮。打了不到4天，敌人被我们击溃，主力向福州窜逃，我们跟着追击，在福州稍微停顿，回头整理古田战场，收拾尸骨，选了一个很好的地方，为阵亡战士修了一座公墓。敌人最后逃到闽江南岸，我们渡江追击到达莆田。36师归我指挥的一个团长在莆田阵亡，我的部队也伤亡若干。敌人在莆田被击溃以后，就退到仙游、惠安、南安与我军抗拒。闽变会那么快结束，第一个因素是士气的对比。我进入福建，在建瓯誓师的时候，张治中先生时任第五军军长讲了几句话，可能是老先生告诉他的。他说，我们做一个指挥官要做一件痛快的事情，所谓痛快的事情就是我们128师所受的委屈、折磨、苦楚和侮辱，今天看看是谁行。最重要的是我方士气高昂，反观敌人则内部矛盾、军心不稳，而且因为师出无名、捣乱无理，也不受国人同情。两方对比，士气差别很大。其次是老先生用兵神妙，不时用超越包围的方法来克制敌人。比方说我们渡过闽江的时候，他把浙江南部的第9师李玉堂的部队从海路运到厦门，抵达敌人的后方。在这种状况下，敌人在惠安、仙游附近就被我们包围起来，不到2个礼拜叛徒便全军瓦解。128战役的抗日名将、七君子、假民主分子，什么翁兆元、戴己、赵一坚、蔡廷锴、蒋光鼐，这些人都先后逃到海外。总计不到3个月，福建完全平静下来。石觉回忆说，此时驻福建之19路军叛变，组织人民政府，勾结红军反抗中央，本师编入讨逆军序列，穿越红军控制区，经邵武、顺昌向闽北重镇之南平前进。民国23年元旦到顺昌，3日经杨口镇，即向南平急进，攀登一高山，时已入夜，乃沿3800坎以西之小径摸索下山，翌日到达南平西方约15里处，整顿态势，准备攻城。9时许，以战斗队形向南平城接近，占领西门外南北向之山岗，展开各种武器，以西门为目标开始攻击，23团为后继，北门和东门由刘和鼎师攻击，九峰山由宋希濂师攻击。我空军及炮兵轰击效果极佳，守城敌军司徒飞部3000-4000人，自夺无力抗拒，高举白旗开城投降。入闽讨逆之中央军有第3师、第4师、第9师、第10师、第36师、79师、 八十师、第八十三师、第八十七、八十八、八十九师会同原住民之五十六师、五十二师另两个旅海陆并进，不一月将十九路军完全缴械改编，而后全力对江西红军进行五次围剿。十九路军因一二八淞沪之役抵抗日军侵略而声誉卓著，实际上中央的第五军也参与作战，但名义上归十九路军。第五军的八十七师由教导第一师改编，接受德国训练装备，第八十八师亦为德式装备，其后由这两师各抽出部分人员成立第三十六师。蒋公即器重陈明书，九一八事变后蒋公下野，他曾告诉蒋明公，万一我们革命失败，你可去依附陈明书。因此闽变发生，蒋公极难过，认为臣绝不应该叛变。傅少周回忆说，民国二十二年十月，陈明书、蔡廷锴率领十九路军于福建叛变，于奉调兼第四路军总指挥部参谋长，参与讨伐叛军之战斗序列。时第十九路军之参谋长赵一坚原为蔡部师长，系于一二八淞沪抗战时所结识之抗日将领，且交易颇笃，故于至福建后遂冒险只身深入古田，劝赵军率部归顺中央。赵允之于奉调前往处理闽变时，曾向官兵训话，未于一个月内必可完成任务，其结果如所料，叛军瓦解，生灵免遭涂炭。闽变平定后仍回洛阳主持军官分校。马超俊回忆说，民国二十一年五月五日，中日上海停战协定签字，日军撤退至一月二十八日沪战爆发前之原驻地，于即协同梁寒操赴苏州慰问十九路军，曾与蔡廷锴军长晤谈两次。以时事而论，十九路军必须调离淞沪，以免再与日方冲突。蔡即询以孙哲生先生的意见如何，于答称，孙先生希望你到福建维持八闽治安，将来回京沪去广东皆可，并且补充说，你现已成名，将来当可成功。他说一定遵照孙先生的指示去做。十九路军遂于五月二十三日自上海开往福建。十九路军到达福建后，因受左翼人士鼓动，加以陈明书、李济深等野心勃勃，遂有民国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日的闽变。在闽变之前，蔡廷锴、蒋光鼐两军长自己沉不住气，受人愚弄，提出放蒋抗日的口号。当时孙哲生派陈建如去福建，劝他们不要乱动，将来在抗日战争中备为大用。他们都表示服从哲生，谁知结果还是弄出乱子，白白的将十九路军牺牲了。宣介西回忆说，刘和鼎复合福州人民政府，带领全军正以先锋官姿态由闽北向浙江挺进时，黄先进冒险的向他说，某某团体早已把你列名为团体之友，正在安排介绍加入，现在这样干真令亲者失望。刘文言坦诚地答道，这几年我为中央打多少硬仗，牺牲多少生命，十九年在延平、福州打卢兴邦，二十年在宁化打毛泽东，结果凡把我军费扣去一半，我实不平。原来那时刘军经费是包办制，十八年入闽时，中央每月给十五万元，到闽后因护运木材等由财政部逐渐补贴到二十一万元余，共计每月可得二十六七万元。二十二年春，或另有护送单位，财政部取消了前项补贴。黄江此情电我，我在北平力报何进公，成伪作电刘解决了误会，于是反戈相向，熟路轻车，势如破竹，会同友军，不旬日而削平闽乱。此故军费是一原因，但立社的引力、立社给人的兴趣实为主因。康泽回忆说，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左右，福建事变发生，接着我奉到蒋介石的命令， 叫我从江西抽调别动队一个大队到福建去。于是我抽调第二大队由赣东入闽北，随当时军事行动结束而分驻延平、福州、厦门及漳州等处。1934年2月，我到福州去视察转来后，即向蒋介石建议第二大队从福建调回江西，这大概是在3、4月间。